上回书说到关云长替曹操收复了汝南，万也没想到这次兵发汝南，关云长知道大哥刘备在袁绍呢。关云长非常高兴，但是回到许昌之后并没有把这个情形禀报二位皇嫂。甘夫人、糜夫人想念刘备差点哭死过去。跟随关云长出兵汝南的一名老军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把刘备在河北的情形禀报了甘夫人跟糜夫人。两位夫人一听，既然关云长知道皇叔在河北袁绍军中，为什么刚才不禀报我们姐妹呢？甘夫人把脸往下一沉，就跟这老君说，你快去命关羽前来见我姐妹。老君禀报了关云长，关云长来到两位皇嫂的屋中，深施一礼，小弟拜见二位嫂嫂。甘夫人就跟关云长说，云长啊，皇叔待你不薄，你为什么忘其旧意慢待我们姐妹呀？嫂嫂，何出此言呢？云长啊，你在汝南已然知道皇叔的下落，为什么不禀报我们姐妹？哎呀，二位嫂嫂错怪了云长，我不能轻易吐露实情，恐怕曹操知道了这件事就不好办了。二位嫂嫂，得容我关某想出办法，好保着二位嫂嫂离开许昌到河北寻兄。哦，甘夫人、糜夫人这才明白，二弟呀，你千万不要和我姐妹一般见识，我们女流人家见识太短。二叔啊，无论如何你得赶紧想办法让我姐妹逃出牢笼，让你们弟兄团圆，小弟遵命。关云长这才退出来，到了前院书房，关云长坐在屋中，手捻长髯，是冥思苦想。关云长不得不想，弟兄失散好几个月了，而今知道大哥皇叔刘备在河北袁绍军中，自己展颜良、卓文丑，恐怕袁绍对大哥不利。现在要保着二位皇嫂前去寻兄，既然我在汝南知道大哥的下落，那么于禁、乐进也会知道，会不会禀报曹操？曹操让我走还是不让我走呢？身为大丈夫，来得明白，走得光明，我得如何辞曹操而去寻兄呢？关云长正想着呢，门军进来了。关将军，现有张辽、张文远将军求见。啊，关云长点了点头，心中十分清楚，这一定是于禁、乐进禀报了曹操，曹操让张辽前来探一探我关云长现在怎么个想法。好啊，有请。关云长站起身形，迎到书房外头，张辽迈步已然走进来了。两个人说了几句客气话，然后到书房落座吃茶。刚坐下，张辽抱拳拱手，恭喜关将军，贺喜关将军呐。文远呀，我关某喜从何来？关将军，你在汝南已然知道皇叔在河北袁绍军中，知道皇叔的下落，岂不是关将军一喜吗？是啊，知道大哥的下落，我关云长心中十分高兴。文远，想当初你我土山三世相约，你已然待我禀明丞相，丞相恩准了。现在既知大哥的下落，请你禀报丞相， 过几天我要保着二位嫂嫂离开许昌，够奔河北。文远呐，你一定替我带禀此事。好好好，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不明，在二将军面前领教。文远，你我好朋友如同弟兄一般，有话就讲在当面，何言领教二字？关将军，请问你跟我文远是什么交情？哎呀，文远，你我朋友之交，好朋友吧？你对待我有活命之恩，如果不是你，怎么会土山约三世能保我关云长这条命，保着二皇嫂斩七曹营啊？是啊，我也这么想。关将军，你在白门楼跪在曹丞相的面前说我张文远赤心之人，想来你我的交情非同一般。不错，我关某跟张将军你确实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关将军，既然你跟我是要好的朋友，那么我还想请问你，你跟我之间的交情跟皇叔刘备之间的交情有什么不同吗？关云长听张辽问这句话，两只眼睛看着张辽。文远呐，你是个明白人，你知道啊，我跟皇叔还有三弟一德在桃园结义，我们刘关张弟兄跪在地上是发下誓言的，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，所以说我们是先朋友而后兄弟。再说我们弟兄誓保汉室，我大哥是当今万岁的皇叔，是汉室宗亲。要照这么说，我跟我大哥皇叔刘备就是先朋友而兄弟后君臣也。文远呐，跟我大哥皇叔刘备先朋友而后君臣，怎么能跟你的交情相比呀？哦，张辽听关云长说出这句话来，就知道自己无论再怎么说，关云长是去心已定了。关将军，照这样说，你一定要到河北寻兄。文远，土山约三世，我想丞相既然应允，他就不能失信于天下，就请文远带我禀明丞相，关某过几日便走。好好好，那么我文远告辞了。张辽立刻回去禀报曹操。曹操听完张辽的话，看了看手下的文臣武将，站起身形在屋中来回踱步。哎，看来关羽我曹某是留不住了。曹操这些文臣武将都知道曹操太喜欢关云长了，张辽心里不是滋味啊。张辽心说，是我劝丞相收的关云长，我给他讲的豫让国事之论，而曹丞相确实拿关云长以国事相待，到现在我应该怎么说呢？张辽给曹操深深一礼，刚要说话，曹操一摆手，文远呐，你且退下，我曹某自有计留之。曹操虽然说完这句话，可是这些文官武将不知道曹操还有什么妙计。其实曹操计策已穷啊，文臣武将全都退下去了。咱们再说关云长。关云长自从送走了张辽之后，自己坐在书房当中想念大哥刘备。正在这时候，老君又进来了。关将军，门外来了一位先生，说是您的老朋友要求见您。好，快快有请。 关云长吩咐完了，站起身形迎到书房外。这时候从门外走进一位先生来，关云长一看不认识啊，这个人是个细高挑，黄面皮，两道眉毛又黑又长，一双长目，高鼻梁，四字口，三绺墨染黑胡须，看年龄呢就在40岁开外，头戴学士巾，身穿蓝袍，腰系丝绦白袜云鞋。从外表一看，这人显得很聪明。关云长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这个先生迈步走到关云长面前，拜见关将军。先生，我关某并不认识你，不知道你怎么跟我关某相识的。关将军请到屋中讲话。好，先生请。关云长就把这个人让到屋中，落座老君献茶。这个人二次抱拳，关将军，在下南阳人，姓陈名震，从打河北而来。说到这儿，由打怀中掏出一封书信递给关云长。关将军，这是皇叔让我带来的一封书信。哎呀，关云长这才明白，这位南阳陈震陈先生是替大哥皇叔刘备前来下书。关云长赶紧就把这封书信打开了。刘备这封书信呢，写得很简单，写的是备与足下自桃园地盟，誓意同死，今和中道相为，隔恩断义，君必欲取功名，图富贵，愿献备首级以成全功，书不尽言，死待来面。关云长看完大哥刘备的书信，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啊，去杀关某啊！关云长确实难过，因为刘备信写的话虽然不多，但是这话写的很厉害呀。说我刘备跟你关云长自打桃园结义之后，视同生死的弟兄，你为什么中道相为，隔恩断义，归降了曹操呢？你真打算图功名富贵，没关系，我刘备把项上人头给你，你拿着我的人头交给曹操，你就功名成就了。所以说我愿献我的人头完成你功名富贵之心，书不尽言，死待来命，我就等死而已了。关云长满肚的委屈，所以流出眼泪，去杀关某啊。陈震在旁边说话了，关将军，皇叔确实非常想念你，既然知道皇叔的下落，是不是请你马上保着二位夫人到河北前去跟刘皇叔团聚呀？陈先生，人生在天地之间，如果无始无终，非君子也。我来的时候很明白，跟曹操土山约三世，那我走的时候就不能不辞别曹操。这样吧，陈先生，你略后片刻，我写上一封书信，你把这封书信交给我大哥皇叔，等我辞别曹操之后，我立刻到河北前去寻凶。好吧，请关将军急速回书，我得立刻就走。关云长明白，这个南阳陈震既然是袁绍军中的人，他来到曹操管辖地面，现在袁绍跟曹操是仇敌，陈震到此是非常不易，就如同奸细呀。倘若让曹操的人捉走了，那么陈震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所以说刘备写信，陈震下书，那陈震心依然归了刘备，才能冒生死而来。关云长让陈震在这儿等着， 打开纸笔墨砚，提起笔来给大哥皇叔写这封回信。关云长并不避讳陈震，陈震就在旁边看着，看关云长写这封书信，关云长是流着眼泪写的。这封信写得非常好，写的是妾闻义不复心，终不顾死，与自幼读书粗之礼义，观羊角哀左伯桃之事，未尝不三叹而流涕也。前手下邳，内无激素，外无援兵，欲计效死，奈有二嫂之众，未敢断手捐躯，致父所托，故而暂且跻身，寄图后会。近至汝南，方知凶信，即当面辞曹公，奉二嫂归，与旦怀一心，神人共怒，披肝沥胆，彼楚难穷，沾败有气，伏为召见，关羽顿首拜。陈震在旁边看着，再一看关云长，心说关羽这人人人可敬啊。关云长这封书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妾闻义不复心，终不顾死。这个妾字呢，是古人谦虚的词汇，说我关云长听说了，义不复心，终不顾死。既然结义，就不能做负心之人，既然尽忠，就不能怕死。与自幼读书粗之礼义，观羊角哀左伯桃之事，未尝不三叹而流涕也。都知道关云长喜读春秋，关云长最佩服的那就是战国时候的两个人，一个叫羊角哀，一个叫左伯桃。当然自打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之后，许多人要是结盟拜把兄弟，摆设香案，都供上三一碗，供的就是刘关张，学习刘关张桃园弟兄嘛。那么在刘关张桃园结义之前，要是磕头拜把兄弟，供的是谁呢？供的是两一码，一个就是羊角哀，一个就是左伯桃。这两个人是战国人，因为楚国的国君楚元王招纳贤士，这个左伯桃已然四十开外了，千里迢迢到楚国求官，没想到走在中途路上风雨交加。什么时候啊？隆冬季节，隆冬季节又刮风又下雨，左伯桃身上无衣，洞内无食，他突然间发现在林中有个小小的茅庐草舍，左伯桃就来这叫门，想着借宿一夜，躲躲风雨。门开了之后，有一个念书的人出来迎接，就把左伯桃让进屋中。左伯桃到屋中一看，屋中很穷，就是一个床榻，上边堆满了书。这个人就是羊角哀，他把左伯桃让进来，把他的衣服烘干了，然后又把仅有的一点粮食做得了给左伯桃吃。当天晚上两个人就睡在一个床榻之上，没想到两个人越说越投机，整整谈了一宿，真是很相见迟晚啊。就这样，左伯桃就住在羊角哀家中，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。左伯桃知道羊角哀比自己的才学还高，就劝羊角哀同时到楚国求官，两个人就离开茅庐草舍。一路上风雨交加呀，因为四外都是荒野没人，两个人堪堪冻死。后来左伯桃就找到一棵大树，但是这树窟窿里只能藏一个人，两个人互相让了半天，最后左伯桃把自己身上衣服全脱了给羊角哀穿上，把自己一点仅有的干粮给了羊角哀，两个人的衣服穿在一个人的身上，这个人就暖和了，两个人的吃的给一个人，这个人就能度过饥荒啊。就这样，左伯桃冻死在树内，羊角哀哭着离开哥哥， 前去出国呀。两个人是生死之交啊，已然磕了头拜把兄弟了。那么杨角哀哭着流着眼泪到了楚国之后，见着楚王了。楚王跟他一谈，才知道杨角哀才学太高了。杨角哀守臣实策都是治国安邦之策，所以楚国的国君楚元王就拜他为中大夫之职，赏给他黄金百两，彩缎100匹。杨角哀扑通跪下了，痛哭流涕。楚王就问他：“你为什么哭啊？”杨角哀就把哥哥左伯桃，把衣服脱下来给自己，把吃的给自己，而左伯桃冻死在中途路上的事情禀报了楚军。楚军十分感动，这样就封左伯桃中大夫，按中大夫之礼把左伯桃埋葬。杨角哀奉楚军之命前去埋葬左伯桃，等把左伯桃安葬之后，杨角哀在这守坟。要是按迷信说法呢，这个杨角哀呢突然间就做梦，梦中左伯桃给他托梦说：“兄弟，你虽然把我埋葬了，用中大夫之礼，可是你埋的我不是地方，这个地方挨着荆轲的坟太近了。兄弟你可要知道，想当初荆轲刺秦王被剁成碎尸万段，是因为荆轲的朋友高渐离捡了荆轲的一点烂骨的烂肉给埋到这儿了。谁人有荆轲之坟，只是一些烂骨头烂肉啊。可是没想到高渐离啊每天拿着宝剑上这轰我。兄弟你要再不管我，我死后都不能安生啊。”杨角哀是痛不欲生，为了哥哥死后魂安，就自刎在左伯桃的坟前。他一自刎呢，没想到荆轲这坟裂了，就把荆轲这些骨头跟肉给崩出来了。可是左伯桃这坟踏踏实实的了，就平安无事了。当地的老百姓就把这件事禀报了楚王，楚王就加封杨角哀为上大夫之职，然后建了一座庙宇。楚军还敕赐庙额为忠义祠。所以说关云长喜读春秋，他最尊敬杨角哀跟左伯桃。关云长说了，关杨角哀左伯桃之事，未尝不三叹而流涕也。前手下匹，内无激素，外无援兵，遇机效死，乃有二嫂之众，未敢断手捐躯制服所托。说我前者手下匹，城中没有粮食，外边没有救兵，我应当效死。可是你把两位夫人托付给我了，二嫂之众，我没能死，所以暂且跻身。为什么？为了图你我弟兄后悔。最近到了汝南，才知道大哥你在河北袁绍军中，我应当马上面辞曹公，保着二嫂归去。说我关云长如果但怀一心，神人公路，我一支笔一张纸难以表达我关云长的心情，你我弟兄相见有期，扶为召见，关羽顿首拜。关羽写完这封书信，要保着二皇嫂千里寻兄，下回再说。